位观众你好，我是寇思远。有人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宗教都是劝人行善，为什么你们基督教却说不是劝人行善呢？难道你们基督徒都不要行善吗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也是个很古老的问题了。我想我首先应当提到，我们基督徒不是不要行善，我们基督徒正应该行善啊，因为神就是善，圣经说他本为善，神就是善的根本。我们信神的人呢，我们才能够行善，神成为我们的生命之后，他就引导保证我们的生活能够有善行活出来。但是这有个先后次序的问题，我们不是劝人来行善，因为知道你劝也没有用，我们乃是劝人信主，信主耶稣。因为你信了主耶稣之后，你的生命改变了，原来不能行善呢，现在能够行善。因为圣经说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们尽管想做好人好事，但结果做出来呢，完全是坏人坏事。诸位你不承认吗？很多时候我们一想到去做好人做好事，马上环境就给你试探，叫你会去做坏事啊！你不想还好，一想更坏啊！圣经说不可起贪心啊，假如说不说这句话好，一说不可起贪心呢，贪心就在你里面发动了。我们讲不要发脾气，越讲不发脾气越会发脾气，为什么？因为里面缺少一个行善的能力。我们今天不是缺少知识，是缺少力量。知识太多了，今天知识爆炸的时代，是不是？知识太多了，但是能力在哪里呢？世界上讲能源缺乏，我们最大的能源就是行善的能力，没有这个力量，知道太多都做不出来。圣经说，人若知道行善，却不去行啊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知善不行就是罪，啊！因此，我们今天不是劝人家去，你要行善，劝，因为劝也没用。做不到，我们劝人家什么？信主，信了主之后，主给你一个新的生命，这个新生命是善的生命，有善的生命才能活出善的生活来，这是我们是传着福音的道理。那么我们再讲，那么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最大的区别的何在呢？我们没有意思在这边啊批评什么，我们是就事论事啊。基督教最大的特点呢，有一个道成肉身这样一个真理，这样一个事实，道成肉身，其他宗教没有。所谓道成肉身什么意思呢？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讲的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这个道成肉身什么意思呢？道就是神，肉身就是人。道成肉身的意思就是说神来做人，神从天上裂天而降，来到人间卑微的做人。他本来是神，他放弃了神的地位，跑到人间来做人了。换句话说，上帝造宇宙万物，他有一天突然间会跑到人类的历史中间来做人了。你看这多奇妙的事情，神来做人。如果今天讲我们人跑去做狗了，这多特别，人跑去做狗，人不做人跑去做狗，那简直不可思议。但神来做人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，但是感谢主，这是上帝的爱，使他把他吸引他从天上来到人间，他的大爱让他自己放弃了天上的一切尊贵荣耀，跑到卑微的人间来做人，这叫做道成肉身。那么什么叫做道呢？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讲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我不知道你如果打开圣经来看到这句话，约翰福音第一章节，你有什么感想？你如果问我你有什么感想呢，我可以告诉你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，太初有道四个字就把文化的背景衬托出来了，文化的背景衬托出来了。因为这个太初两个字就是文化了。什么叫做太初呢？太初就是非常非常的初，我们讲太高了，太低了，太胖了，太瘦了，太好太坏，那个太的意思就是非常非常。 太初是非常非常的初，初到没办法再初了，叫太初啊。你看圣经里面第一本叫做创世纪，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第一节说什么？起初神创造天地，那叫做起初。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起初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太初啊，在原文是有分别的，但是普通的英文本都是一样的，都讲一样的，没有分别。但是我这是看出我们中文翻译的高明的地方。起初什么意思呢？起初就是说时间的开始，当时间开始了就叫起初了。那么太初呢，时间还没有开始。你看这个多玄妙，时间还没有开始。我们叫的什么叫做宇宙呢？宇宙就是时间加空间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古人淮南子讲的宇宙什么意思啊？上下四方之谓宇，往古来今之谓宙，空间加时间就是叫做宇宙了。那么宇宙还没有创立之前就有了上帝，上帝是造宇宙，他比宇宙更早，是不是？他必须是比宇宙更早才能够造宇宙啊。这个桌子，木匠造桌子，木匠一定比桌子更早，他能造桌子。同样道理，上帝造宇宙，他比宇宙更早。所以上帝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，就是我们中国人心目中的老天爷。天就是天啊。司马迁在屈原列传里讲的，天者人之始也，父母者人之本也，人穷则反本的，就这个道理。天是人之始，人的开始啊。孔子说我要效法天，与无言，我不说话了，效法天，天不说话，天在做事。所以这个天呢，就是了，就是道，就是我们所信的神。我们这位神呢很奇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，那么早的时候还一切都没有了，时间空间都没有，就有了他了，就叫太初。太初有什么？有个道。道是谁呢？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话很好像又很玄妙了。道与神同在是二两，道与神同在两，道就是神是一，二而一，一而二。哎，我们中国人讲二而一，一而二，就是一体的两面。上帝有他一体的两面，一方面是道，一方面是神。道这方面是显出来的，神是藏起来的。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四十五章告诉我们说，神是自己隐藏起来的，自隐的神，神把自己隐藏起来了。但是道呢是显明出来的，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，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显明出来，是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讲。这个道是显明，神是隐藏，神就是上帝，道就是耶稣。所以耶稣就是上帝的显明、表明，或者说化身、发表，像相片的像，他就是神的像。所以我们信耶稣就是信上帝，信上帝就是信老天爷。对我们中国人来讲，这是一贯的真理。所以我们讲有文化的背景在里面，太初有道，用过太初多好。还要用道，道也很有意思。英文本圣经是翻作这个道，这个翻作话 word 话啊。太初有个话，那么如果我们中国人照英文来翻译的话，太初有话，话与上帝同在，话就是上帝，这简直不像话，听起来莫名其妙，什么叫话上帝的？所以我们中国人不能翻作太初有话，翻作它有道，这个道字又是文化的一种色彩在里面。道，我们中国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，所以道有阴一面阳一面，藏起来就是上帝，显出来就是耶稣，阴阳两面。所以显明出来的这位耶稣呢，就是上帝的具体而为，他很具体却是微小的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呢，具体而为。所以道成肉身呢，就是说上帝跑到人间来做人了，这就是圣诞节的故事啊，救主降生节的故事，就这个道理。所以道成肉身呢，这个有什么重要性呢？这是很重要，其他世界的任何宗教除了基督教以外都没有这个道成肉身。最特别的地点，基督教有个道成肉身，换句话说，基督教有一位神来做人。其他宗教都有教主，他们也有很好的教主，很好的教义教规一切，但是就是没有这个道成肉身，他没有一位神来做人。我们没有什么教主，我们却有一位救主，拯救人类的救主。因此这个道成肉身呢是最大的区别。我再说一遍，道成肉身是基督教最大的特点，分别了基督教跟其他宗教，区别点就在这儿，有道成肉身是基督教，没有道成肉身是其他宗教。第二， 圣经啊，都是神所启示的。圣经分到旧约跟新约两部分。那么旧约、新约的划分怎么划分呢？也是拿道成肉身来划分。道成肉身之前叫做旧约，道成肉身之后叫做新约。换句话说，耶稣降生之前是旧约时代，耶稣降生以后就是新约时代了。划分新旧约是拿道成肉身做一个标准来划分的。第三，道成肉身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说区别啊，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。今天世界上有很多邪说异端啊，有真理就有异端，一定的道理啊，有上帝有魔鬼的，正邪两方面都是有的哦。所以你看，有真理的地方就有异端存在。那么怎么区别真理和异端呢？如果用圣经的话来说，在约翰一书第四章里面讲，有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，谬妄的灵。那么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就是什么？就是所谓圣灵和邪灵。有许多人追求圣灵，不小心的结果动机不正了，结果没有追求到圣灵，却邪灵到进到身上来了，这是今天一般教会的危机啊。那么请问怎么区别圣灵和邪灵呢？你怎么晓得他是不是圣灵还是邪灵？你说怎么晓得他是邪灵不是圣灵呢？就拿道成肉身做个尺度，做个标准来衡量一下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世上有许多灵，凡是许多灵不可以都信的啊，总要试验它是不是真的。那怎么试验呢？凡是灵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就是圣灵。换句话说，这个灵啊，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的，那就是圣灵；不承认耶稣道成肉身的，就是谬妄的灵，就是邪灵。所以分别圣灵和邪灵的方法，你就问他说，你信不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？他信就是圣灵，不信就是邪灵，这是最好的划分方法。所以道成肉身呢，这个真理非常非常宝贵。凡收看节目的基督徒自己已经享受这个恩典、这个真理了，就更应当宝贵，把这个道理传出去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道成肉身呢，住在我们中间。住在我们中间就是在我们中间支搭帐篷，那意就是说他跟我们住在一起，神人同住，神和人住在一起了。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奇妙啊！上帝那么圣洁，那么高超，那么伟大，居然肯跟我们这些污秽肮脏邪恶人同住。圣经说他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却愿意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。我们这些污秽败坏肮脏邪恶的人，只要心灵痛悔谦卑悔改认罪，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就是道成肉身这个道，接受这个道成为我们的生命的话呢，神就与我们同居。那么他来到人间呢，就是要住在我们中间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。下面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和真理，这就是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所带给人类的最大的礼物，最大的祝福，就是恩典和真理。什么叫做恩典呢？我先说简单的说，恩典呢就是神被人得着了，你得着神就是得着恩典了，神被人得着了就是恩典。什么叫做真理呢？真理就是神被人认识了知道了，神被人认识了知道了就叫做真理。这是最简明的定义。再加一分析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请问这个恩典什么意思呢？恩典的本质啊，就是白白的，白白的啊。那么恩典呢，就是不出代价的。比方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，比方说我今天我做出劳力做工做了8个小时，那么你就给我，你是主人呢，就给我工钱，给我8小时的工资，劳资双方呢是互惠，大家都有好处，并不能叫做恩典。我出钱买东西，店里你拿东西卖给我，这是互惠啊，双方都有好处的，大家都有便利的，这不叫做恩典，这叫做互惠，大家都有好处。但是恩典什么意思呢？你不做工他给你工价，你没有出代价他给你好处，这叫做恩典。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不出代价的，因为那个代价太高，没有人出得起。什么代价呢？上帝要救我们，牺牲他的儿子一条命， 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他使得我们不灭亡，不下地狱，得到生命，上天堂了。他就牺牲他儿子一条命来，他儿就是耶稣基督，叫他来到人间替我们死，死在十架上。你看看，上帝牺牲他的独一的爱子，独生的爱子一条命，来使我们信耶稣得救。你看这个代价高不高呢？全世界人都加起来，把所有的财产都加起来，也换不来这条命。神的儿子的命不像我们普通人呢，我们是罪人呢，就死也是死有余辜啊。他是无罪的，全然圣洁的，无瑕疵、无玷污的羔羊，神的预备羔羊，他替我们死了。那么我们谁能够换得起这个救恩呢？换不起的。所以说，既然换不起，上帝干脆的很，上帝大方的很，宽宏大量。好了，免了，一笔勾销，你不要出代价，你只要信就能得着，这叫做恩典。恩典是不出代价的。我再说一遍，因为代价太高，人出不起，是上帝干脆不要你出了，你只要信就得着了。信什么意思？接受，我一接受就得着了。好像请你来吃饭，你不要出钱的，不要出份子。啊，无论是婚丧喜庆，不要出份子，不要出钱的，你坐下来只要拿起筷子吃就可以了。这拿筷子吃有什么了不起呢？这就是你得着，你就吃就饱了。恩典的宴席也是这样，坐下来吃你就吃饱了，你不要出代价了，也出不起，也不必出，这叫做恩典。还有恩典不但是白白的不出代价，恩典还有个特质，就是恩典是把一份恩典呢，把一份好处利益啊，给了那些不配得的人，不配得好处得利，给了他。如果这个好处是赏赐给一个有功劳的人，赏赐一个有道德人、有学问人、有什么好处人，你给他没什么稀奇。但上帝把恩典给什么人？给罪人。圣经说，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。越是蒙恩大的人，越发现自己是个大罪人。保罗说，我在众人中是个罪魁，所以他蒙的恩典最大。谁越觉得我的罪大，罪大恶极了，你的蒙的恩典就最大，更大。谁要觉得说我没什么不好嘛，我本来就还不错嘛，那你现在蒙的恩典有限了，因为你不认识自己，你不晓得自己需要多需要啊。所以恩典一个特点就是白白的给，第二呢是给那不配得的人。我们都是不配得恩典的人，你我哪个人配得上帝的恩典呢？你我哪个人配上帝把他独生子赐给我们，让他替我们死呢？我们都不配得，但是我们今天都得到了，这叫做恩典。所以我们今天蒙恩得救的人，你不能忘恩负义啊！你要知道恩典得来不易啊，不容易啊！怎么样，上帝出那么高的代价来救你救我，你我得着了，难道就这么白白的浪费恩典吗？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，做一个克扣恩典的人，做个忘掉恩典的人，把恩典来糟蹋的人，不可以的。你看当年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，剩下零碎主都要捡了十二来，恩典的一点点零碎都是宝贵的，都应当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。那么这叫做恩典。再呢就真理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他来的。这个真理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被人认识了，因为神就是真理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我们收看节目的，我想很多都是知识分子，我们都在追求真理。我们读的社会科学、自然科学这些书啊，都是讲真理。但是诸位，你有注意到没有？你我所读的书啊，是不断在被修正的，教科书也是年年在改版、在修正的，一切学问都是暂时的、相对的、过渡的，不是最后的，不是永远，不是永恒的。因为这世界上一切的学问都是相对的，宇宙中间除了上帝是绝对的真理以外，其他真理都是相对的。我们常常讲，现在做学问人要研究发展，美其名叫做研究发展，其实说穿了就是说不断的修正。我现在所掌握的这个所谓定义、定律或者是一个定理，都是相对的，都是相对的。你看相对论这些年来也不断被修正，以前爱因斯坦时代相对论就是最后真理了，但是不断被修正，现在还在修正中。 因为人间一切道理都是相对的，不会是最后的绝真理。所以所谓研究发展者，就是不断的修正而已。我常常说，我在学校教哲学，哲学一个研究哲学，只能说我到现在为止，我认为这个说学说这个看法这个定律是对的，但是我不能保证明天它还是对的，我可能就在以明日之我去修正今日之我，以今日之我修正昨日之我，这是我们哲学家态度啊。所以他对任何人都尊重，你的看法跟我不一样，我也尊敬你，可能你也对啊，可能过一段时间我也接受你的看法，因为世界这些所谓学说所谓理论所谓定律都是相对的，唯独耶稣说我是真理，那是最后的。为什么呢？他讲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，真理有一个绝对性啊，它能够叫人得到自由，所以自由就是不受捆绑，得到释放了。自由这个字呢，在原文什么意思呢？在希腊文里就是对于必然性的有所了解，对于事物的必然性有所了解。比方说我懂得游泳，我掉在海里了我不怕，至少我还可以游两下，我掉下去我懂得水的必然性，我就晓得水性，我就能够控制那个水，我就把四肢放松了它就浮起来了。如果我一挣扎一害怕就沉下去了，因为我懂得水性如此，水的必然性我了解，因此我在水中就比较自由，比较自由。我们是每天开车上班的，我们坐在汽车上很自由，因为我懂得驾驶，懂得驾驶汽车，所以一发动就走了，一刹车就停了，这个车子的必然性我了解，所以我就能够在车子上我就很自由。但是如果我坐在飞机上，那个飞机那个驾驶员把那个驾驶位让我坐，说你来开，那我就惨了，我就大大不自由了。为什么？我不懂得怎么开飞机，不懂得飞机那套驾驶的原理，我不懂，我在飞机上就很不自由了，我不能坐在那个驾驶台上，我就退到我的客人的客舱里面去才安全才自由。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真理呢？真理就是对于事物的必然性有所了解，就是真理。那么耶稣说我是真理什么意思呢？他对人类太了解了，把人性都摸透了，他晓得人的软弱，晓得人能说不能行，晓得人所谓行善都是老实说都是可以说是沽名钓誉假冒为善。所以许多人所讲的善行善行在神看也都是假的，因为你把那个善行啊分析到最后，那个动机还难免有自私的成分。因此我们说人他对人的太了解了，太了解的结果呢他就很自由。那因此今天我们信了主之后呢，我们对自己也有了解了，对自己认识自己了，那个时候才能够真正晓得什么叫善什么叫做恶。吴志辉先生呢，党国元老，他最会讲笑话了。有一次他讲个笑话我非常欣赏，他说有一天有个秀才啊，从前这个秀才啊，秀才也是读书人呢、秀才有些写文章，哦，写到半夜啊还没睡觉，那秀才娘子啊，就秀才的太太就来问他说，哎，说相公啊，怎么搞今天搞了12点半了，你晚上你还不睡觉啊，还在写、啊、这一看呢，那个桌子上那个纸上一个字也没有，还是这个白纸一张，就奇怪说你怎么搞的，我看你啊相公啊，我看你写文章啊比我这个娘子啊生孩子还难呢、啊、怎么这么难呢？相公就笑一笑，这个秀才笑一笑，他说当然嘛，你生孩子肚子里有货，我写文章肚子里没货，没货都写不出来。这好像是个笑话，但也说出一个真理来，没有货你怎么挤出货来呢？啊，没有怀孕他怎么生孩子呢？假如我们里面没有善的生命，怎么能过一个善的生活呢？里面没有善，外面就没有善嘛，里面如何外面如何嘛，啊，一个人的里面的内容决定外面的形式，对不对？内容决定形式，你里面没有善的生命怎么过善的生活呢？那么怎么样才能过出善来呢？他本为善，神他本身就是善的本源。我们信了神之后啊，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受结果子，我们就跟神连在一起了，一连起吸收他的善的神性，神性是善的，把神性吸收过来了，就把我们的人性中间不能行善呢就改变了。我们常常说天道一进入人道啊，就头头是道了，天道是神，人道是人，天的道理一进到人道里，人就改变，就变成头头是道了。这就是我们劝你信耶稣得永生的道理。 所以道成肉身呢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在这个恩典真理里面呢，就得着救恩了。感谢主，这就是神的预备的恩典，我们不能够轻看。但愿收看节目人都能够得着这份恩典。我们祷告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是道成肉身的真神，你来到人间就是赐给我们生命，使我们这些不能行善的人能够行善，不能拒绝罪恶人能够拒绝罪恶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已经尝着这恩典的滋味人，愿意把这个恩典分享给更多收看这个节目的朋友们。求主恩待他们，让他们在节目里面遇见你，当他们遇见耶稣的时候，他就不能不改变。谢谢耶稣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